所以经上面告诉我们呢，你要造了五五间罪，菩萨能救你，你谤了法没办法救你，这个罪故之可怕，大乘经典上面处处说这个事情，而且这种事情啊，还皆宜生起啊，好容易生起，好容易生起，动不动就来了，而这是什么？都是啥？得到了一点相似圣解，似是而非的。哦，你书看的越多，然后呢，修行有了一点经验，这种毛病都来了。于是我们说，啊，那不要看书了，你又犯了毛病了。要看，要圆满认识，然后你步步上去，这个才好。啊，请问他看了书毁谤人家都不可以，你不看书毁谤人家，你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人啊，是因为看了书看错了的，不，那我不要看书了，看书那些都不对。你同样的诽谤，修修复发必定要闻师修的次第，被你这句话一刀斩断，一样的，这是真正的问题，我们保得住。这个下面会详细，而且告诉我们呢，根据都有凭有据。
先问第一个问题，无间罪可怕吧？
可怕。
无间罪可以被救吗？
其实无间罪就是直接无间地狱，挺可怕。
我们认为说还有比无间罪更可怕的罪吗？
有不能救的罪吗？
你谤了法没办法救你，
就是那么大悲心肠的菩萨没有办法救。
注意，无间罪和谤法罪的这个比较，谤法罪不知道重了多少倍，应该说它的惨重代价是不可想象的。这种类比是谁说的？所以经上面告诉我们，经上面的话是谁说的？就是佛陀说的，这个罪过之可怕，大乘经典上面处处说这个事情，说不是一处，很多都在讲这个比无间罪更可怕的谤法的重罪。这么一个重罪呢，如果我们不经过文思的话，我们是不了解世上有谤法罪的，我们也不知道说谤法罪是跟我有关系的，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是别人会谤法，好像我不会谤法。那为什么我不会谤法呢？为什么自己推论说我不会谤法呢？因为首先对于谤法罪成立的定义应该是不清楚，还有一个就算清楚了，自己造作谤法罪，从等起到正行到加行完结，这个整个过程可是都失察的，自己没有观察自心，所以可能很少在内心中锁定这样的时间去定义它。这两点都是有可能性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比无间罪更可怕的，佛菩萨都没法救的，佛陀所说的这个罪是怎么造的呢？出现这个四字就很惊悚，前面已经很惊悚了，接着说极易生起，好容易生起，连着极易生起，好容易生起，好容易生起，然后后面还有句动不动就来了，这连着几个，哇，极易生起，好容易生起，好容易生起，动不动就来了。我很少看到师父这样子连着的形容，就是在不知不觉好像就生起了，动不动动不动就来了，好容易，好容易升起是什么呢？是不费吹灰之力，甚至说可能眼睛不眨就造了，太顺风顺水了，就是好像无所谓那样就造了一个这么可怕的比无间罪更重的罪。那么动不动就来了造一个比无间罪还重的业，然后我们会很惊讶说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是真的吗？第一个就说，还有比无间罪更可怕的罪吗？这是一个惊叹号啊！这么重的罪动不动就来了，这么容易升起就造了一个那么重的罪，这又是真的吗？为什么呀？我们读这一段时候会发现到处都是卡的，没法和自己对起来，会不会觉得讲的是遥远的事情，好像是很遥远的时光隧道里的人，跟我们没关系的，结合不到现行中来，那怎么办呢？而为什么听书分析都是得到了一点相似圣解，似是而非的，就是我们看了书之后得到这个东西。看，你看书看的，而且修行有点经验，
注意下面那句话，这种毛病都来了。什么毛病？好容易生气，好容易生气，极容易生气，动不动就来了的谤法罪，就是会造就那个东西，这个毛病就来了。你看哦，书看多了用功吗？修行有点经验了，有点经验他不用功能行吗？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努力，非常非常用功的人，可是这个毛病如果不知道防的话，用功把自己用到哪儿去了啊，造了一个比无间地狱还可怕的谤法罪。就是因为看书看多了，就是因为什么修行有一点经验，好吧，那也不看了，也不修了。师父说，你看马上就说你又犯毛病了。师父那两个字记着，怎么样？要看。就像我们在进行五大论学制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说，你看这个完全不结合心绪，学的完全是文字啊，一说理路一套一套的，形式都没有。那有人就说为什么学成这样，就是因为学五大论。有人就说不学比较好，其实怎么可能，就是这两个字，要看，要圆满认识，然后步步上去。就说你现在先学文字，学广论学了20年，你能结合心绪吗？那为什么要求学五大论呢？刚学就要结合心绪，给他一个时间嘛。所以呢步步上去才好。然后就是说学了五大论的还不会结合心绪，不学就会结合心绪了吗？就是一样的，看书诽谤都不可以，不看书诽谤就可以了吗？所以现在人因为看书看错了，那我就不看书了，看那些都不对，就是一下子把学经典这件事全部就都否定掉。当初一本广论，很多广论班同学都发懵了，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。现在五大论下来，有一些天天想要学比丘舍那，有一天比丘舍那他就发现这么多，他就说怎么讲这么多，现在你们听到了吧，学五大论工作为什么讲这么多，有这么多家讲呀，就一个家一个讲完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为什么还有卡记呢，就把你的观点说完我记住，然后我修行就可以了。好像你把观点记住，你心中就没有卡记了，你不需要思辨。其实不需要思辨，那个空性的证件是很难得到的，因为你找不到所破，所破不会自己出来给你破的，你一定要经过思辨力反复的观察，把你的慧力越来越细，也可以看到比千分之一毛发更细的写作。他那时候五十几来的那个叫什么无名，最生我执，可能就原形毕露，或者说就逼近我们了，然后那时候才能见起见落，看到所破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是针对无名，要去观察无名对这个我的存在方式的颠倒不合理性的这个观察。整个经典其实都在训练我们的观察力，这种观察力的训练是绝不可以缺少的，缺少之后你将无法摆脱生死轮回的这个锁链。如果你把前面的道词一个一个都砍掉之后，这个友情是不可能离开生死的。要看，要圆满认识，然后步步上去。